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圆融师尊所要的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二、讲真相，正念就有缘。
明慧法会，圆融师尊所要的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初有幸得法的，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正法修炼路，心中十分感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次法会征稿我知道时已经晚了，本想来不及了就不写了吧，可是又一想，大陆网上法会是师尊为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环境，作为弟子怎么能够错过机会呢？下面我就将自己在助师正法中的修炼体会向师尊和同修们做一个汇报。由于时间仓促，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们指正。走出迫害的阴影，见证大法的超长。2004年，我经历了三次劳教迫害，四次拘留迫害，两次死去活来，被邪恶迫害的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迷失了方向。记得当我最后一次从劳教所回到家，那时我的心里很是迷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在这种情况下，邪恶并没有放过我们这些迷路者。我在又一次被邪物者拉扯着做了大错事，清醒过来后，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深深感到了修炼实在是太严肃了。一个念头不对，走错一步，都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引到邪路上去，从而毁掉。邪恶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呢。我开始冷静地思考，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为什么会走错路？为什么会反复地在一个地方跌倒？自己被反复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我从自己走进大法的第一年开始，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严肃地审问着自己的心，最后发现，除了根本的执着、求心、证实自己的心之外，还有许多的执着心，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在学法和实修方面的不足和差距。人心太多，很多都是自己没有觉察到的。在学法方面，虽然当时在我和丈夫都失去工资来源，为了生活只能在干活时用磁带听法，晚上学法练功，可是由于不能静心学法，法学得不深，遇到磨难在法上就悟不出来，从而走错路。在实修上就更差了，用人心对待法，对待这场磨难，把自己当成了常人中的英雄，用党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观念思考对待修炼中的问题，而且是不自觉的，意识不到错误，也就很难改正，也无从改正。经过认真的反思，向内找，我明白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是学法向内找、实修自己等方面的差距，决心学好法，扎扎实实地修自己的心，从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彻底否定迫害、反迫害、结束迫害。我调整自己的心态，认真学法，可是当时我学法干扰很大，拿起书困魔就来干扰，读着书就找不着哪一行了，眼睛再也睁不开了，有时就睡过去了。师父多次点化，我也着急，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发正念也作用不大。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谈到背法的神奇效果，我就想背法。开始时也很难，一句话反复念都记不住。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是再难我也要把法背下来，刻到心里，绝不放弃。就这样一句一句的背，一句一句的记，慢慢的越背越快。而且我惊喜地发现，虽然背书很慢，却常常悟到法理。当我终于把第一遍背完后，我发现自己完全变了。转法轮就像第一次看过一样，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以前迷惑的问题，不清楚的问题，感到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踏实了。这时我更加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接着我马上再从头开始背第二遍法，就这样一遍一遍的背，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只感到越背越明白，心里越踏实平稳，心中的迷惑逐渐消散，感到心里十分亮堂。在背法的同时，我时刻注意实修自己的人心执着，按师父的要求时时事事对照大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实修自己。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弘吟实修，师尊的这几句法我牢记在心。我从小就爱看书，小学三四年级就看了许多为写党歌功颂德的小说和文艺书籍，工作后在岗位上又学了许多理论性的东西，党文化的东西在头脑里灌输的很多，以至于在看了九篇共产党后，头脑里一时间竟然一片空白，感到话也不会说了，字也不会写了，写文章没词儿了，下不去笔了，就感到无法和人沟通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坚持写完一篇揭露邪恶的文章后，才逐步的恢复了正常人的思维。可以想象头脑里邪党文化的东西灌了多少，中毒多深啊。要把这些不正的邪的恶的坏东西从头脑里清除掉，清洗干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我学了师尊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并背诵下来。师尊在这篇经文中的开示使我明白了很多。我知道了，虽然被邪党灌输了很多后天的观念和坏思想，给修炼增加了难度，但是我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只是本性被埋没了。就这样，我时时注意自己思想中冒出来的思想念头，时刻用大法来衡量，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念头，一概清除排斥，有的不好的念头就直接灭掉，不让它在我的空间场中头脑里形成，在清除它的同时加强正念，加强主意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有许多体悟，真正的体悟到师父讲的法确实是指导修炼的真言真法，只要真正相信遵照去做，就会见证大法的伟大和超常。我真实体悟实修的玄妙无比。实修过程中的体悟和例子太多了，在此仅举一例。我当时由于经历了很严酷的迫害，差点失去了生命，所以思想中的印象很深，虽然离开了魔窟，可是所经历的一幕幕就像印在了脑子里一样，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心并没有从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走在街上，看到警车或者见到警察，就在思想中反映出一连串的联想和设想，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在思想中不自觉地想对策，如何应对等等，一下子就会想很多很多，表现得很敏感，加上对自己没做好深深的懊悔、自责和委屈，又觉得愧对师父，一提起这些就不由得感到悲伤，泪流不止，有时竟止不住失声痛哭，心里很压抑很委屈，感到心口像压着千斤巨石，连出气都是长吁短叹的，常常不自觉地唉声叹气。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自己做好三件事。 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不是师尊要的，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目的是所谓的检验大法弟子，其真正的目的是毁人、淘汰人、消磨大法弟子的意志，摧毁大法弟子的正念，达到他们左右正法的自私目的，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绝不允许的。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明确指出，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否定一切迫害。法理明白了，但是怎么做呢？在学法中，我认识到，不能等到迫害发生了再去反迫害，而应该在自己的思想中，一思一念中清除迫害，确立这一正念，排除任何反映出的直接或间接承认迫害的想法和念头，清除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使自己的思想中没有这种不正念头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在修取它的过程中，我才真正体悟到，这些不好的念头确实是活的生命体。我虽然看不见它，但却清清楚楚地感到了它的狡猾和顽固。它见缝插针，就是要变着花样把迫害强加给你，而且要让你自己接受，以找到迫害的借口。只要大法弟子按照师尊要求做的，就可以否定邪恶的迫害，因为强加的迫害是绝对不容许的，正神都会将它消灭，师父也不答应，所以他也不敢这样做，所以他就钻了空子。如学员看到在魔窟中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就会在思想中反映出，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如何做。见到别的同修被抓，就会反映出，如果是我，我怎样回答恶警的话等等。先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去设想问题，如不注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它一下子就会给你反映出许多设想和联想，引你上钩，落入它的陷阱。如不反对排斥，就等于是接受了，默认了。接下来，它就会给你演化出许多假象，一步步地把你往它的圈套里带，而且这种念头会不断地往你的脑子里打，让你厌烦讨厌，只要你一动人心，它就会趁虚而入。开始的时候，这种看不见的较量确实是很激烈，但我不放松，不懈怠，持之以恒地清除它。慢慢地感到清除的越来越多，这种念头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不等它露头，就感觉到这个念头不对，马上一个灭字打过去，它就没了。我在清除这些坏东西的过程中，确实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见证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有时正念一出，随即就感到有一块东西被师父瞬间拿掉的感觉，真的很神奇。师父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还讲，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转法轮。师尊在这段法里十分明确形象地讲述了大法弟子运用正念除恶的法理。我过去没有深刻的理解，在实修中，我实实在在地体悟到了法的内涵是如此的广大，真是法力无边。师父在《经济要旨》中有一句话，叫修内而安外。在实修中确实见证了其中的内涵。我就这样不断地实修自己，不知不觉中心性在实修中升华提高，加上遇事向内找，去执着断欲，就感到心变得越来越平和，正念也就越来越强，碰到什么事也不动心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些年来一直在参与本地区协调技术资料点等项工作，平稳地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敞。我在自己家成立了资料点，学习上网、打印、刻录、编辑、制作卡片等一切自己能开展的救人项目，一开始就全部独立运作，从买机器、买耗材、修机器、安装、学技术，凡是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想办法解决或上网查找，就这样开了一朵小花。当时本地资料点很少，主要是依靠大资料点提供，不长时间大资料点就出事了，参与的同修几乎都被恶警绑架了，损失很大。一时间本地的正实法项目几乎陷于停顿，同修们连明慧周刊也看不上了，经文也看不到了。接着又连续出了几次迫害事件，邪恶很嚣张，同修们都等着看着，怕心也上来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很着急，当时为躲地震，人们都上外面住防震棚去了，我这个小资料点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当时还没有能力满足大范围的需要，就想着尽力提供大家看明慧周刊和经文等方便，再根据情况做一些真相资料和光盘等。但是大家都想着救人，有的人知道了我这里能做就跑到我这里来要，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不少人知道了，也有的就想来这里拿。我看到大家救人的心很急切，可我当时一台小打印机出不了多少活，再怎么干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就想要是有更多的同修都会做资料，都办家庭资料店就好了，可是谁教呢？我也是才学会一点点，怎么办呢？当时正在地震时期，我也不管那些震不震的事，就想着赶快救人，所以一个人就在家里做资料。余震把楼房摇得晃动，电灯晃来晃去的，可打印机一直没有停止工作。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想办更多家庭资料点的想法一出来，师父的法身就帮我了，就有同修来问我这方面的事儿，我就向他们介绍我的想法，鼓励同修自己做资料，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自动承担了技术方面的指导，把自己知道的一点技术再交给同修，边学边干边教别人，不会的东西就自己琢磨或问别的同修，或上网查找自学。就这样周围的同修慢慢的都开始买电脑、买打印机、刻录机等学技术，一朵朵小花开放了。现在本地同修已经大多数都买了电脑，自己上网做资料，自己去发。暂时没有做资料的也基本上自己上明慧网，自己在电脑上看资料了。不会电脑的同修已经很少了，而且从中有许多同修逐渐地掌握了资料点的技术，成为技术人员，对资料点遍地开花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此本地大资料点再也没有办了，现在已是基本上遍地开花了。这几年随着学法小组和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学员们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过去由于怕心，在本地有学员一出事承受不住就把别的同修说出来了，一个人往往牵扯出许多人，让邪恶钻空子迫害。现在大家都参与进来了，怕心去掉了不少，戒备心理也去掉了不少，同修间互相配合，三件事做得很平稳，大家基本上都成熟了，整体上提高很快，邪恶也找不出空子钻，很少出现大的迫害。今年有几例迫害案例，被迫害的同修基本上没有人出卖同修，一般都是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中很快的就回来了。当然还有很少一些同修被劳教迫害，但情况也比较复杂，有自己修炼方面的原因，也有整体的原因。在正法修炼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只要按照师尊要求的去做，用大法衡量自己，正念正行，信师信法，修炼的路就会越走越宽敞。反之，就会走邪道，走弯路，处处碰壁，觉得没路可走。找回昔日同修，共同精进。慈悲的师父一直都关心那些掉队的同修，多次指示弟子找回昔日同修。我自己就是在同修的帮助下回到大法中来的，所以对于那些还在迷途中的同修，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刚开始我花了不少精力到处去找昔日同修，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信或亲自去找他们，可是发现收效甚微，有的人干脆拒绝，有的回避不见。在找回同修的过程中，有苦涩也有甘甜，那是在经历了碰壁、不理解、心里的正邪交战等等。等待和坚持终于使同修回到大法中来，那一刻心中的甘甜和感动真是由衷的为同修高兴啊。这是会觉得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本地有一个同修在十年前邪悟了，我当时也曾写信劝他不要在学员中散布邪悟的东西，他后来就不再和同修接触了。后来还去找过他，可他不见我，再后来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我在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就在我家附近打工，我马上就去找他。他还在邪悟的状态中，但是没有排斥我给他的神谕晚会光盘，也没有拒绝和我见面。后来我和几位同修几次约他见面，虽然他不接受我们讲的，当给他东西时他还是没有拒绝。就这样我一直不间断地去找他，可是由于他脱离大法时间长了，见了面就是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他思想上不接受我们说的东西。有一次我请他来，他来了，可坐下刚说了几句，他就站起来说他不再想和我们接触了。这些年他也看了酒瓶和许多真相期刊等，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认识，这次来是打个招呼，觉得不来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才来的。当时看他就要走了，我赶快走到门口，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你先别走，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谈到一起去，这也许是我太急于让你明白真相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接受能力，这是我的错，但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没有别的意思。无论如何，我们遇到一起也不容易，我希望你一定要常来我这里，不能不来呀。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谈到一起的。我说着眼泪都要出来了，说不下去了。他看我这样也很感动，说我会来的。接着他把我给他的书和光碟都带走了，说回去再看看。就这样我与其他同修继续和他谈，最后他终于改变了态度，明白了真相。他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后来又发表了严正声明，重新走入了修炼。同时他还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走了回来。原来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也是迫害开始以前就得了法的，后来不练了，但心里没有放弃大法。为了让他们尽快地赶上来，我们在他家办了学法小组，又帮他们买了 MP4。 经过历时几年的接触，现在这两位同修变化很大，提高很快，现在三件事都能主动地去做，还主动地要求学电脑，安装新唐人电视。今年他们厂厂长的儿子结婚，同修带了许多神韵晚会光盘去参加婚礼，给每张桌子的人都发了光盘，还给厂长和工会主席都讲了真相，发了光盘。他母亲在学法后经历了几次病业关都走过来了，看到同修的变化，我们都感到欣慰，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一位同修，当我们知道他病业严重时，已经吃不下去饭了，骨瘦如柴，但他对大法的坚信让人很感动。虽然他最终还是走了，但是我们却找到了好几位同修。原来他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学大法， 还通过他母亲找到了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在720以前才得法七天就迫害开始了，可他自己心里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们就到他们那里学法，给他们几个成立了学法小组。对这些掉队的同修，需要付出坚忍的恒心和耐心，把他们当亲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付出真心才能真正地把同修的心结打开。但是有的难度很大，有几位外地同修在本地区影响很大，迫害开始后遭受的迫害也很严重，后来他们相继走入佛教。为了把他们找回来，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多次给他们写信，多次亲自去找他们谈，但由于不在一地，不方便见面，至今也没有把他们找回来。但我心中并没有放弃他们，最近还给他们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清醒，回到大法中来。这其中有一位，我在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能清楚地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很恐慌，他们很害怕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在火车站等车，就感到邪恶在极力地阻拦我去。他们演化出假象，让我在车站周围转来转去的，就是找不到站台，接不通电话。我感觉到这种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就发正念，正告他们，我一定要去把同修找回来，绝对不许邪恶迫害同修，谁阻挡就消灭谁，并请师尊加持。就感到很快的那些邪恶就消失了，我也很快的就打通了电话，找到了站台，顺利的见到了同修。到那里一看，他把另一位原同修也叫来了。见到他们后，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多么希望我能帮他们走回来呀。那个原同修见到我就说，他心里很难受，很多问题不明白，谁给他解开，给他说明白，他马上就声明。可是一说话就能看到有东西在控制他说话，胡搅蛮缠，面部表情变得凶狠，不是他自己了。我一边发正念，对着那个东西说，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说。他马上就像被抑制一样，不吭声了，也不凶了。直到第二天我走时，他也不说话。我送他时，他才说了几句话。那天我和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很认真地听，就看着他们的脸色在变化，一直说到了半夜。第二天他们要上班，就约我下一星期再来。可我当时不记得为了什么原因提前赶回去了。在走前，我和当地同修交代了这事，希望同修去找他们，给他们送去资料。我准备回去再来，回去后还给他们写了信。可是等我再来时，打电话，他说他很忙，没有时间，就拒绝了。我很后悔，至今都很遗憾、内疚，是我没有认识到这是正邪大战，是在邪恶的旧势力手里抢人、救人，而邪恶也在抓紧时间毁人呐。如果我当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一定会趁热打铁，住在他那里发正念，和他学法，接着和他讲，一直把同修救回来、抢回来。师尊要求我们不要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做得很不够，有很多同修对法很坚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大的罪，付出也很多，只是学法和实修方面人心挡着，也有可能是有和旧势力签的约，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大法中都会解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走错路后没有及时的否定旧势力，没有及时的回到大法中重新做好，就这样被旧势力间隔着，被邪悟者形成的小圈子包围着，最后离法越来越远，最后回不来了，很可惜，很可悲。想起师父为弟子和众生的承受，想起那些被毁的人，他们天地里无量渴望得到大法救度的众生将被毁掉，心中就十分悲伤。我写出这些，也是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起来，不要放弃我们以前的同修，不要放弃能得救的众生，为他们负起责任来。救一个人，也许就会救回更多的众生， 而放弃一个人，也许放弃了更多的人，影响到更多众生的得救。也希望能看到这篇文章的掉队的同修不要自暴自弃，尽快回到大法中来。十几年的正法路，辛酸苦辣甘甜都有，可是不管摔了多少跟头，走了多少弯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好事，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师尊呵护，修的是宇宙大法，能够一切坏事都变成好事。想起这些年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有很多东西要写，可是时间有限，今天就写到这里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明慧法会，讲真相，正念就有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曾被邪恶困于黑窝多年，下面把自己从黑窝里回来的这两年讲真相、救众生、正实法的点点滴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主动出击，解体邪恶，讲清真相，救度警察。我从黑窝回来，学法调整一段时间后，决定去找曾经迫害过我的人讲真相。首先我来到派出所，找到当年带头绑架我的骨干。我正念十足，双手撑着桌子问他，还认识我吗？我是来谢谢你的，没有你的协助，我哪能在黑窝享这么多年的福。警察忙解释，不是自愿的，是上面的命令，自己又领着共产党的工资，不干不行。我说，你的工资是人民的钱，共产党还是人民养活的，共产党叫你杀人你就杀人，叫你放火你就放火，天底下还有比学法轮功的人再好的没有？你们抓到一个像电视上演的自焚杀人的法轮功没有？你们知道贵州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吗？你跟共产党走，最后有什么结果知道不？迫害法轮功有多少遭报应的，你知道吗？既然这名警察无话可说，办公室的其他警察想帮他说两句。我说，你坐在那儿，别插话，我为啥不找你找他？又转头对绑架的骨干警察说，如果我听说从今以后你再抓大法弟子，我不算你。如果你老婆孩子将来因你迫害好人跟你倒了霉，我还不算你。警察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再不抓法轮功了。后来真的再没听说他参与过抓同修。我又直奔610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主任不在，我就边等边讲真相。期间其工作人员几次催我走，我就是不走，非等到主任不可。副主任终于露面了，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说，你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说话呀？让保卫赶我走，保卫也得让人说话呀。说话间副主任又溜了，我又到处找，最后副主任从厕所出来了。我追到他办公室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了？你们害我这么多年，母亲想我得病悲愤去世了，女儿失眠，我杀人了，放火了，偷别人的东西了，你们把被我伤害的人找出来，我该赔钱就赔钱，该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犯罪最起码得有个主体和客体吧。我追着嘱咐，老弟不能再做缺德事儿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都是人无德造成的呀。一次我看到电线杆上贴了许多诽谤大法的标语，便用湿布擦掉了，后来我看到还有一些又去擦，让恶人盯上了，从此便有不明摩托跟踪。我一点不害怕，觉得这些人都很可怜，便主动接近他，可是他掉头就跑。后来又有不明轿车跟踪，窗玻璃都黑黑的，我也看不清里面的人，我就看看车牌，可是轿车经常换。 我想邪恶妄想阻挡我救众生了，我就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众生。那两个月我跟700多人讲了真相，常常是车在后面盯着，我在前面讲真相救人。我经常对着黑玻璃里面的人笑，笑他们怎么那么傻。可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发真相资料，觉得有两个便衣跟上了，回家后我怕心来了，法也学不进去了，正念也发不出来了，满脑子是家里的东西往哪儿藏的想法，直到第二天早上练功还在想这事儿。就在我抱轮时，忽然想到真相资料里有天安门自焚伟案的镜头，这些便衣看了后还能得救了，我只觉得唰的一下心情那个爽啊，怕和顾虑心被师父给拿走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决定主动出击告他们去。我来到北边的派出所，找到110报警。一个年轻警察正在翘着二郎腿打电话，我示意他先打完。警察放下电话后说，大姐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说我被坏人跟踪了。警察说，那还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报警，我总不能一天到晚跟着保护你吧。我说如果出了事儿再报警，一切不就晚了吗？你们抓坏人没本事，就抓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有本事是不是？警察忙制止说，在这儿别提法轮功，我什么都不信。我说我就是学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不提还真不行。警察说，人家学佛教基督教的不像你们学法轮功的，非要让人相信法轮大法好，不信就黏着讲真相。我笑了，看来你这老弟的缘分不浅，还有人给你讲法轮功真相。警察说，天安门自焚不是空穴来风，国家镇压法轮功不是没道理。我说文化大革命镇压老干部也不是空穴来风吧，六四中共屠杀反腐倡廉的大学生也不是没道理。警察不说话了。我说，你听到看到的除了电视上的自焚以外，还有法轮功自焚的吗？警察说没有。我说你看我像吗？警察笑了。我说中共用了20多种酷刑逼我说假话，硬是没成功，吊铐过，打过毒针，勒过脖子，拳打脚踢过，扒光衣服羞辱过。我一连串的说了出来，警察惊呆了。我说侵华日军没用过的办法，中共全用在我们这些做好人的人身上了，他干了这么多坏事，老天还能饶他？你是个党员？警察点点头。我说赶快退出来保命，不跟他同流合污。警察又点了点头。我又去南面的派出所报警，又给一个警察讲了真相，这个警察也退出了邪党，后来跟踪我的警车消失了。2012年7月20号我在外面买早饭，发现一个盯梢的便衣，我提着买好的饭追着那位假装锻炼身体的便衣问，你在哪儿上班？便衣说在下面卖二手车。我追问道，你不像个打工的，你叫什么？那人说我不告诉你。我说你一个大男子汉，害怕别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名字吗？是特务，是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儿才不敢。不要给你几个钱啥都干，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全是人无德造成的。那个便衣在我的质问下灰溜溜地躲进了对面的旅馆。我提着饭追了进去，问服务员，你认识刚来的这个人吗？服务员说不认识。我说那怎么让他进来呀？说完我紧追到楼上，不知道便衣藏到哪儿去了，从此便衣再没出现。有一天白天，我正在电线杆上写中共是邪教，害死8000万中国人，还没写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的面前，里面的人凶神恶煞地吼道，你在写什么？我平静地说，没写什么。老弟，你哪个单位的？我公安局的。那人又凶巴巴地吼道，上车。我心平气和地走到车旁， 老弟，不要疑心太重，走吧。刚才还虎狼一样的人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地开车走了。给刑事庭长讲真相。本地有多名同修关在看守所，面临非法庭审。我们几个同修决定给刑事庭庭长讲真相。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位庭长被谎言毒害的程度，不知道同修寄出的真相信、电话对他有多大触动。我是个急性子，便找了一个沉稳些的同修一起，两人可以取长补短。临行前，我请师父加持，可看到师父有些严肃，心想，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师父一定是支持的，一定是自己多心了，让师父放心不下，就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着急的心、怨恨心、显示心等等。开车时，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锁。我自语，师父，这是怎么了？啪，锁打开了。一路上，我对同修说，你的形象比较好，敲门问话坐下后，打开局面都是你做。快到庭长家时，同修看外面那么多人在散步，说，他能不能吃完饭在外面散步？我说，不会的，在等我们呢。果然，敲开门后，庭长说因为风大没有出去。落座后直指话题，我们从现在中共的腐败讲到天灾人祸的发生，从中共的暴政讲到历次冤假错案害死8000万中国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到法轮功红传世界。庭长一直默默地倾听，只是中间倒水时候插了一句，法轮功参与政治。我接话说，是啊，今天说有人反党，明天说有人夺权，可距今2000多年的孔子反哪个党了？参与什么政治了？上世纪70年代，共产党一样拉出来打倒孔老二。把刑事庭长笑得直点头，是呀是呀。我和同修劝他要无罪放了法轮功学员，这都是修佛的人，迫害修炼人是有罪的。庭长很为难，说，现在都知道，如果不是上边给施加压力，我们才不管。我自己说了也不算，还有人参与这件事情。我和同修说，你最起码不要主动参与，不要助纣为虐，这对你有好处。庭长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并欣然接受了我和同修的劝退，愿意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临行时，我拿出小书包里的真相资料和光盘，风趣地说，看看这些吧，都是你们所谓的罪证。庭长笑着指着其中的一份真相资料，这个我看过了。我说，这是不同一期的，看看吧。庭长笑了。四件事改变了老板全家。我给附近超市老板讲真相，老板很反感，还说些污蔑大法师父的话，说些讽刺的话伤害我。老板家里的其他人也都躲着我，可我不生气，知道都是谎言毒害的。可这一家人接触我后就改变了态度。第一件事，我的公爹爱喝豆腐脑，每天早上我都早早排队买豆腐脑。后来公爹去乡下住，我就隔三差五的买一包保温豆腐脑，与丈夫骑上摩托车送到几十里远的乡下。超市的老板娘一直夸我是个孝顺媳妇。第二件事，还是豆腐脑。一次我去排队晚了，豆腐脑只剩下一点，老板娘一手搬着大保温桶，一手咬着豆腐脑。可这时的我脑子在想事，忘了帮老板娘一下，结果老板娘不小心把豆腐脑弄地上了。我连忙抱歉说，不好意思，如果自己帮她的忙，是不会把豆腐脑浪费掉的，一定要坚持把浪费的豆腐脑钱给拿上。老板娘就坚持不要，说自己不好。第三件事，我去买方便面，买了两份，一份是2元，一份是2元5角的，老板娘全给我照着2元钱结账。我一计算觉得不对，让老板娘重新算账。老板娘以为我吃亏了，还有点不耐烦，说经她的手很少有算错账的， 可后来一算账，是因为我得便宜了，他吃亏了。他一个劲儿地说，也就是学法轮功的，叫别人就悄悄拿走了。当时就有一帮子城管在那里，老板娘不加思索地说，你是不是党员，赶快退，还是法轮功好。第四件事，在超市对面的马路上，我捡到一件包装精致的上衣，我考虑可能是谁刚去商场买的，不小心弄在马路上了。自己等了一会儿不见失主来找，我就送给超市的老板娘，并嘱咐她注意对面的马路，如果有人寻找就交给失主。老板娘说，你真是好人。后来听老板娘说，果然有人打听是否捡到一件高档上衣，老板娘出门送给了她，失主感动地直说谢谢。老板娘说，你可别谢我，是人家学法轮功的捡到送到这里的。从此以后，这家超市的全家人都愉快地做了三退，特别是老板非常痛快，不再说半句对大法不利的话，全是说大法的好话，而且经常愿意咬针想币，说有多少换多少。老板娘对我说，我们往外花钱比你快得多。一次我去买东西，口袋忘记带钱了，老板娘的女儿说，姐，你下次有时间把钱送来就行。我回家拿钱，及时送回，老板娘的女婿连数都不数，往抽屉里放。我说，你怎么不数一数？老板娘的女儿和女婿异口同声地说，别人的钱都要数，就你的钱不用数。车祸45天后，护身符神奇返回。2012年3月18日下午2点，我正在路边给一小伙子讲法轮功真相，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冲向我。我双手捂着剧痛的腹部，连声向师父求救。几秒钟后，一切恢复正常。司机带着满身酒气，跑到被撞飞5-6米远的我的身边。大姐，我负全责，我拉你去医院。我看到他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笑着说，我没事儿，我是学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司机说，你站起来，走给我看看。我笑着说，你给我把鞋捡过来。司机去几米远处捡回被撞飞的鞋子时，我悄声从地上捡起被撞碎的手表，后来我自己花钱去钟表店修好了。我走了几步，笑着对司机说，老弟，你看到法轮功的奇迹没有？司机激动地忘记了男女有别，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放在胸口上，连声说，大姐，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明白了，不过我得给你一些钱。说着就去掏口袋，我忙制止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的，俺师父教我们做好人，真正学法轮功的都会这么做。你今天就是撞我一个学法轮功的，你要撞别人，你可倒霉了。再说，你怎么能酒后驾车？司机连连称是，并说，大姐，你太大度了，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得认你个姐姐。我说，大姐什么也不求，只求你为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到现在共产党还在抓这些好人，太伤天害理了。司机说，大姐，我明白了。我说，你走吧，我这衣服脏了，要回家换件衣服。司机忙说，大姐，我送你回去。这时他才发现黑色轿车保险杠全撞坏了，只剩车牌号了，车身掠了一条大痕。路边的一位拄拐杖的赵老大爷站在那里，手指着我对司机说，他是个好人呐。我笑着对司机说，你得破费一下去修车了。我得知他在校因调皮捣蛋，老师不让他入党团队，就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说，你带上它以后不会再出这事儿了。司机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护身符，一个劲儿地道谢。回家后我才发现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不见了，只剩链子在脖子上。我找倒垃圾的师傅，人家说没看见，我对此很惋惜。我把师傅保命的喜讯电话通知了自己的亲人，可是亲人们来了后都指责司机酒后驾车，要求赔偿，要么告他酒后驾车。妹妹说， 俺单位也有一个人被车撞后，当时没事的，可内脏撞坏了，第二天就死了，并执意让我去医院体检一下。丈夫一听更急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倒霉了。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修大法有师父保护，并且师父只保护好人，不保护坏人。如果我不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师父也不会保护我了，那你可就真的要倒霉了。丈夫嘟囔道，这家伙真是碰到好人了。故事还没完。5月3号回家过五一的女儿返校后，我准备搬到常练宫的小房间，一拿枕头发现心爱的有法轮大法好的绿色透明护身符奇迹地出现在枕头底下。我双手捧着它，爱不释手，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这时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帮我找回了护身符。讲真相，正持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故事无法一一细说，今后我会继续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救度更多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殷切期望，不辜负众生的苦苦期盼。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